老师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的学习准时开始。洞山池别尾三，直往云岩处，将前面无情说法的公案举说一遍，然后问云岩禅师：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云岩禅师答：无情得闻。南阳中国师说是诸圣得闻，而云岩禅师却说无情得闻。其实清净心空就是圣，圣凡也不立，一切都没有，物物头头皆见妙色身，发广长舌，宣牛法音，赤然无尽说，无穷无尽说，无情就是这样说法。那如何是无情得闻？意思就是你把情见泯灭了，除尽了，不着一切声色沉静，你就能听得见无情说法了，就能悟见本性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说这无情说法。上师用了很长的篇幅在讲，40多页啊，就是说40多页，可是洞山祖师不知道费了多少精神，量了多少地，参了多少大善知识，哎呀，最后才在云岩处啊得一个如处啊。就是说我们从道理上会的还是不行。我们今天再接着啊，那洞山呢为什么总是在这个无情这儿过不去呢？因为一说无情，他就着在土木金石，就着在无情上了啊。他认为他自己是有情啊，有情人有嘴巴会说，无情者怎么说呀啊。他一直在这个地方瞒昧着啊，一直不知道。哎，就是说从古至今以来会着无情说法的能有几人呢？我们也是呀，常在这儿晕呢，对吧？那个洞山听到那个僧和那个南阳中的问话以后，他就是一直在这个成了他一个大疑情啊。那个僧问南阳中国师，这个南阳中国师说无情会说法。哎，那个僧人就问：那无情能说法，你听见了吗？那师父说：诸圣得闻啊，倒不是说这个吧，我们前面学过这个。后来洞山呀去见微山的时候，就把心里边这个大疑情啊告诉这个微山。微山说：那你说说看。说了他仍然不心静着呀，祖师点他仍然不心静。洞山见微山就说：那个悟清说法，那我的确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其中的优异确实不知道。洞山心里想着，这南阳国师说了一个诸圣得闻，圣人才能闻，我是凡人呐，我的确是不闻呐。所以他心里边有一丝疑，他都寝食难安，何况他在这个无情上啊，他能生起大疑情来。过去禅宗不是讲究这个吗？就是说他可有这个参的话头了，就是这个诸圣得闻呐、无情说法呀这个事儿，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全身笼罩这个疑情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隔断其他的妄想了，其他的妄想是生不起来了，全体都是这个无情怎么说话，我怎么听不见，诸圣怎么能听见，天天就是这些，对不对？那洞山他真的不晓得无情是怎么会说法的。他说诸圣得闻，那个意思就是说诸圣能听到无情说法，实际上是能会的嘛。无情说法它是无闻之真闻啊，其实无情说的才是真实之法呀，就是隔断你的有情之情，绝破你这个情见啊，绝破你这个情见的时候，历历分明的正是你想这个疑情起来的时候，它已经一念不生了，它就没有别的妄想了，就内外隔断了啊。所以他这个时候要真能突破这个有情无情的这个地方啊，我就说，哎，为啥说这个无情能说法？你想他正在着在这个有情上的，你告诉他说这个有情也是不可得，你看无情在说法，他一下子就妄想隔断了嘛。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其他妄想了， 正当其时的时候，他还坐在这个情剑上，还坐在无情也是情啊，他不是这样吗？啊，实际上我们说割断这个情的时候，情生自隔，情不生，那不是智慧吗？啊，那个情断的时候，正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正是我们的佛性啊！啊，就可见洞山祖师啊，当时是执着在那个沉静上了，执着在那个闻那个僧的那个相上了啊，他总是脱不开这个沉静嘛啊，所以他才大惑不解嘛啊，他不解什么呀？他想不透无情怎么能说法呢？诸圣闻又闻那个什么呢？还说痴人说不间断的说，这哪儿听见了？你怎么听得见呢？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全体都被这个无情说法笼罩着啊！你想想，这洞山他这样呢，应该说他白天黑天全是这个事儿，所以他就觉得，哎呀，跟微山待了一段还是不行啊。微山跟他说也是让他离相啊，他不行啊啊！他听了以后还是觉得，哎呦，我这掺这个话头在你这儿也没啥希望了，所以他就走了。他走之前还聪明，去请益微山祖师。微山祖师说：“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去找云岩。”这下对头了啊！就是你看，同样是说无情说法，这个人他不一定那个心在哪儿弯着了，哎。所以洞山他就辞别微山，直往云岩处。见到云岩，他就迫不及待的将前面无情说法的公案举了一遍，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印象了啊。然后他问云岩禅师：“那都说无情说法，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闻得到？”那我听南阳中国师说：“哎，诸圣得闻啊。”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我咋不闻呢？对不对？那云岩祖师马上就告诉他：“无情得闻，你坐在情殿上了啊、你以为那石头木头是死的，它不能说法，你是坐在那个情殿上了啊。”这个时候他听见云岩禅师说呀，他还是晕呐，他就不知道这个云岩祖师搭他什么人得闻的时候说无情得闻，他就不知道什么人得闻。你晓得你问话的这个是谁呀、啊、你怎么能听到无情说法的这个公案呀？还跟我说一遍，这谁在说谁在听啊？就是说他离不开他那个有相的那个有情无情，他离不开这个啊，所以他一直是处于情生自隔的这个情况啊。南阳宗国师说的诸圣得闻，诸圣得闻他也糊涂呀，反正我也不是这种人，我也闻不了，那怎么样才能闻呢？对吧？云岩禅师说的无情得闻他也不理解，因为他还在那个有情无情上。有情是这些血肉之躯，无情就是那些石头木头，实际上我们说的是离开这个有情的这个情啊啊！你不着这个情的时候，你断灭了吗？你没断灭啊，寥寥分明的这个寥寥分明一念不生的这个灵芝，它有情吗？它不是有情啊，对不对？说这个是无情得闻啊，你离开那个有情啊，就是说你不着那个相的时候，你没听到吗？你不着这个身体的时候，你不着这个人身子的时候，不着的这个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没听到吗？你听到了呀。你没听到这些祖师跟你说话吗？你听得到呀啊！所以说你不要坐在这个情剑上啊，坐在情剑上当然是你听不懂诸圣说法，也听不懂无情说法啊，肯定啊，你坐在里头了吗啊。其实清净心就是圣，说那个清净心就是说我们打破情剑，哎，那个也是不可得，它是个假象啊，能听的是谁？哎，在这上不着力，哎，圣凡也不利，一切都没有。说的是这样啊。第一开始他听到诸圣得闻的时候，他就以为是圣人能听到，凡人我听不到。哎，他就不知道既为圣是不着相啊，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凡圣不利才是真正的圣人啊，他不知道这个啊。 说圣凡也不吝，一切都没有啊，物物头头皆现妙色身啊，就是说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性显现的妙色身啊，这一切物物头头，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有情无情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的妙色身啊，说发广长舌宣流法音，哎，发广长舌就是说如同佛一样的能言善辩，圆融无碍，哎，能够这样宣说法音呢、啊？啊，痴人无尽说，无穷无尽说啊，这个就说从来没有间断过啊。痴人无尽，就是说像那个大火一样燃烧，就是说法的声音，法音那么大啊，就是从来没有断过，无穷无尽的说啊，无穷就是这样说法，从来没有停歇过。那如何是无情得闻呢？啊，意思就是把你的情见泯灭了，就是把情看破。这个情它是个假象啊。我们说真说法则是无形无相，是法身的。我再说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到哪里寻得一丝这个情见啊？情见泯灭了，就是你情是了不可得的。你看到那个生生灭灭那个现象，它是不可得的啊，就是把你的情见泯灭了啊，除尽了，不着一切声色沉静，你就能听得见无情说法，你就能悟见本性了啊。就是说把情看破，怎么看破法啊？那你认识这个有情的，谁认识的啊？能说话的那个是谁呀？啊，要追问一下，要回光一下啊，自己给自己反问一下啊，这个就是不立足于情味真实啊，什么有情无情啊，真正的无情得闻是说你不着在这个情上呢，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直现前的时候，正是他呀，你着在那个情见上，你着有情也好，无情也好，这个都是凡夫之见，对不对？我们必须是离开这个情啊，要不上是说情生之隔，世间的什么母女情啊、儿女情啊、对物的细念之情啊等等，这所有的取舍贪爱啊，这不都是情吗？你认它为真实的时候，你那个智慧就没有法全体显现啊，因为你着相啊，就不能那个无助，而是住在了情见上。所以这个洞山祖师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地方，他不能回头转了，不能认识他的本心啊。这就是说的这个，哎，一开始云岩祖师给他说无情德闻，他还是不知道啊，一直到后边，因为你说无情会说法，无情能听法，无情德闻，在这块他都是晕的，他着在这个地方，认死了，把这个事儿，我们再往下看，慢慢就会明白上师说的意思了，
我们曾经讲过，人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情，一个想。假若忘情、爱情断了，那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情由爱生。爱能生水，水性下流，不能升天，故需断除。比如我们遇到爱吃的东西，就产生口水。假若我们亲爱的人要离开了，或者出远门了，眼泪就不禁流出来。假若亲人死了，更是哭得伤心。至于男女相爱，那更不要谈了。水性为潮湿，不管什么水都是潮湿的，而且是向下流的，所以爱情的情字是向下沉的。假若我们要生西方极乐世界，要飞升才行，向下沉就无望了。因此要将情见断光，爱情不断光，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 情是坏东西，想就比较好一点。这想不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还是情，因为我们有了情之故才胡思乱想。比如我们爱什么人，就想方设法把这人弄到手。假若这个人有了对象，那就想个办法把他对象取消掉，然后把他弄到手。你看那些戏剧小说都是这样子写的，不如此不成戏剧小说了，这是造业啊，造业要受报的。胡思乱想其实是情爱，还是不行的。有请魏老师。
对，就是说这个有情无情这个事儿啊，上师说哎，肯定这样嘛。洞三问了云岩祖师，无情那个云岩禅师告诉他说，有那个无情德文啊，无情能听见那个能就是德文就会的佛法，会的佛法啊。那这个洞三都不明白，那我们这个学人能明白吧？不能啊。上师就又举了例子啊，就说我们曾经讲过，人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情一个想。哎，刚才我们说情生自隔，哎，那纯理智那就是向上攀升，就是说这个纯情你不就是下堕吗，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上师还举了真实的例子，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的。假若忘情爱情断了，那就好了。这个忘情，那我就觉得他可能这个忘情就是对物对人起了妄见，就是对这个物啊，对这个人啊，对神啊，这事儿啊，起了这个细念，细物细人细事是细事的这个情见嘛，啊，忘情嘛，就是不是智慧啊，这个假若忘情爱情断了，那就好了啊，你对这个金石珠宝等等这样的升起了忘情，或者说对这个男女升起了爱情，或者是母女升起了爱情啊。我就是说我们的师兄弟也是说呀，哎呀，那一念发起心来，他觉得哎呀，我这回我能断了，你看我能够抛家舍业，我要出去专修了，怎么样，是吧？结果修两天又不行，因为这个人呢，他功夫不到落堂的时候，他你说不让他生心，就是说你让他这个习气静静，那是不可能的，那就随那个妄业流转嘛。然后他是这个对景肯定生心，他就细念，他就来那缠缚不断，他就很难受啊。他专修又修不成，又回来不行。那个情又续不上了，他又很难受啊，就原来他那个家庭啊，和他原来没有专修之前的那个，哎，又有变化了，不是他回来以后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样，你都把这个缘破坏掉了，你还想复有缘，就是复回原来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呀，这个缘已经让你坏掉了，你不是起了念，你不是说你断了吗，断了这个情根了吗，结果走了又回来还是不好过，哎，还是心里边颠三倒四的，天天就为这个情所困。所以这件事儿它不是那么容易的，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不容易我们也要学得断，也要这样啊。所以这个假若忘情爱情断了，那就好了，当然那就好了，那心里就不难过了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情有爱生，爱能生水，水性下流不能升天啊，故需断除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想，我们要提升，我们就不说别的，就提升我们的道德，就是修养啊，这个向上是很难的啊，自律怎么样？学习圣人之法，怎么样严苛的要求自己，是吧？就这还难以，就是说能够做到圣人所说呢，对吧？你就是说，那些不说圣人，就说现代的，就是那些道德贤哲啊，你还很难那啥， 很难做到呢，那更别说别的了。假设我们生意放纵，那往下那快的了，堕得快的了。生一个就是妄想之念，细多它，我们人人都会这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要打坐修行啊，知道这个道理难以做到，所以要打坐修行啊，培养这个定功。但上师说了，你必须断除啊，你不断除，你永远被情所缚，智慧就没有，就不行啊啊！比如我们遇到爱吃，产生口水。假如我们亲爱的人要离开了，或者出远门了，眼泪就不禁流出来。这个是你的自亲呐、啊。如果说你知道它是虚幻的，自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啊，就也能够按部就班的料理这件事儿，但是不会以情相负，对吧？你不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要离开的人，他还少一份痛苦呢，你也少一份痛苦。这个大家都理智，还实际上更好的善终了 啊。那你遇到什么爱吃的东西合适的，那当然是那不知不觉的就那个筷子就向那下手了，对不对？他就是这回事嘛啊，人就是提升自己的时候，就是比较难。假若亲人死了，更是哭得伤心。那这都是说自己迷于生死之假象。说是什么至亲至爱，他还是不明白这个人生，人生啊，就是人的生生灭灭，他都是幻象，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也没有，就是说也没有就是说验证，也没有在这个他这个生活中啊验证修行，就再一个说他也不。或者他不信佛呀，他连趋于善道啊什么他都没有这个观念啊，那就是什么情况呀？那就是自己的那个妄念乱起乱灭，但而不仅乱起乱灭而不自知啊，他这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当然他觉得他的亲人死了，他就伤心啊，就是最关注最关心他那个啊，对他最好的那个，他对那个，就他俩有这个顺心缘分的这个，他就哭得伤心啊，这是很自然的。至于男女相爱的更不要谈了。哎呀，上师甚至举出了就是若能如同男女相爱那样，何曾不能正道。这还说要是如果用了这样的心，用这样那个绵密用功的心，像男女相爱的那样子行得切，对吧？哪有不正道的呀，都正道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男女相爱这个呀，上师说这个情根是更难断了，就是淫心嘛啊。除了这个还有情爱，水性未潮湿，不管什么水都是潮湿的，而且是向下流的啊，这个很简单。所以爱情的情字是向下沉的，是说的意思是说爱情这个情是令人心是堕落的，向下沉的，肯定是越来越执着嘛，越执着，而且还好像还是觉得爱的不够，爱的不够那什么，方法不具足，爱的这个情欲的这个程度不够，那这个那更是就是驱使他越是下沉的快嘛啊！假如我们要升西方极乐世界，要飞升才行，要下沉就绝无望啊，就无望了。因此，用这个地方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别说是飞升，我说的是，别说我们要升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首先得信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因为有48大愿是阿弥陀佛用这48大愿成就的那个国土。成就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心清净了，那个阿弥陀佛就现在其中啊，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在其前了啊，这就是飞升啊。你的心要在情上，你想你心不清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直在那儿，也没法，你也没法那个在你的心里边显现，这就是飞升才行，向下沉就无望了。不是有人真的是那么想的，我见过， 他说要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去啊？怎么能飞着去啊？对呀、啊，拖着这个身体吗？拖着这个死尸吗？不是啊，是说让你自心清净，放下，放下，放的全体都没了啊，能所动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那在你心中现，能够现出这个极乐世界，那就说明这就飞升了。因此要把情见断光，爱情不断光，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说情见，所以情是坏东西，想就比较好一点。这想不是胡思乱想。我们说刚才上次说，就说这个想好一点，但是不是指的胡思乱想，就不是指的对景生心乱起乱念。起心不仅对景生心，起心动念，从而爱取正舍，就是妄想妄念所系不断啊，这个就不行了吧？是不是？那就是缠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是吧？那你怎么还能理得清啊？你还说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啊？全体都在胡思乱想里头吗？胡思乱想还是情。因为我们有了情之故才胡思乱想，比如我们爱什么人就想方设法把这个人弄到手，那就说还以为这是高明的手段呢、啊，以为这是生存的什么本事啊，生存的手段，生存他认为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假如这个人有了对象，那就想办法把他对象取消掉，这不经常是因为这个什么色情的厮杀，财务的厮杀，都是这样嘛。就有时候看到这些人就是愚痴，就是那个贪嗔痴慢太厉害了，就是陷在这个坑里啊，他根本就不自知，而且还想方设法的这样干，想各种办法。还再一个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人，他总会遇到跟他对把式的人啊，那不更倒是更那什么呀，更糟糕呢，是不是？你看，想办法把他的对象取消掉，然后把他弄到手，还是这样啊。那个心就盯到这上头。我就记得有些师兄说这个说起话来了，这么说，就是我们上了大学，从高中迈入大学之门的时候，做了很多努力，在高中啊不惜那什么呀，那个挑灯夜读，不惜这样子，费就是耗了多少时间，终于升到好大学，升到大学里边，好一下放松。干啥呀？就是谈情说爱嘛，就是吃喝玩乐嘛，就是享乐嘛，就是用这个资源来那啥嘛，来挥霍嘛。他变成这样了。当然我说的是有一部分人，有些人他是这样子。那我们看这个上师还说这个男女之色情，说你看那些戏剧小说都是这样写的嘛，不如此不成戏剧小说了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那个人写的淋漓尽致，如果写的别人都不敢写，他能写出来？他写的就是那么露骨，就是把那个色情写的特别分明的时候，你想想，写的淋漓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才过瘾，就是这回事。我咋都没想到了，还会这样的，否则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没有意思，对吧？心感无趣，就觉得有什么意思啊？还认为这是最好的作家，是不是？上师说，你看上师说的是，这是造业啊，引导这些人继续深入的那个堕落啊，就向深处堕落，这个是要受报的呀。结果这样的人写了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呀，比如说这个搞艺术的呀，搞文艺的呀，搞这些他本来是要感动人的，他听他们说，就是说他们要感动你，他们要自心内心里面储存的东西要比他演出这个过多少倍，才能够把这样的情节呈现给你。你想想，所以他们内心很痛苦啊，很痛苦。你造了这样的业，你不受报吗？ 那肯定受报啊。他很痛苦，造业是要受报的，胡思乱想其实就是情爱，还是不行啊，这样怎么会行呢？本来他们认为用这些东西换来的金钱，本来可能有这种想法啊，什么真爱啊，什么用这样的办法，用这样的达到这个感动了大众啊，感动了什么，就是作为引领性的这样的小说啊什么，本来他是通过这个哎赚了一大笔钱，应该是生活更好了，其不然不是，生活更是一团，就是更是，哎呀，那我都不能说了，那种情况，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他肯定是将来以后内心扭曲的那个样子，肯定要越来越不好嘛，内心的折磨太厉害了，嗯，所以我们作为我们是修行人。上次说到这个地方，他就给你师父说，为什么说无情能够说法呀？如果说像这个有情着相着到这个程度，还要什么开？怎么开智慧啊？开不了啊，对不对？着死到里头了，就是连气都喘不过来，连命都拼上了。你想，他获得了最后落得个什么呀？哎呀！这大家都不知道呀，不知道这个因果呀，这是好，我们就看吧。这一段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容易就说上是主要是说这个情是坏东西，哎，不要接的要向这要向这里品说琢磨深入，再过的了解，就是说刻骨铭心的这样去干，那你出力什么呀？啊，你还嫌不过瘾，那出力什么呀？啊，当然有一条，就是说，首先你得明见心性，要测见本性，有这个能力了，你再说，你别栽进去历练，就是说，在这就是这种场合，我们就说是历练，所以你要练进去了，老练进去了，那你还是大做用功，这样子还是比较稳妥。下边我们再看，还是在讲无情，无情说法。
那么这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密想修行之法，即想我们要怎么样子脱开这有情之界，正到本来面目，或是想西方极乐世界，心系西方，用功念佛，这就比较好。但是说到究竟处，想与情同样是不行的。为何？没有情，怎么有想？没有想，怎会有情？情想不分离也。楞严经讲，假若我们真正密修观想，即时能够离开我们的形体，或是化作所想象的东西，叫做存想即非。但还没有真清净，真正清净了，连想也没有。假若还有佛可恋，那还未真净，真清净了，什么也没有，那才是常净光净土。但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也不能要求太高，能生凡圣同居土也就可以了。所以念佛念到情断了，存想就非，就能往生西方，并非难事。用功时只专想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阿弥陀佛怎么样光明，怎么样接引我们到圆寂飞升时，自然显出西方的圣境来，看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诸菩萨来迎接，我们就飞升到西方去了。存想即非，是念佛敬业成熟的善根显现境。我们现在说净土，只说一个西方，但是楞严经说的是十方净土。随缘往生，不单是生西方净土。由此可知，要想生净土， 非把这爱情忘情斩尽不可。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啊，一个无情说法四个字，你看上师反复的这么说，我们要再不清楚，就是再不知道怎么用功，我就觉得糟践了这个你这个时间来这听课呀，来这学习呀，就是太对不起上师的吧。我们看这个事儿，那么这想是怎么回事，就是密想修行之法。既想我们要怎么样子拨开这有情之界，就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们心里要怎么想，那不是佛告诉我们吗？这个阿弥陀佛是吧，描述的怎么样，念我名号怎么能够不被这个有情戏念，不被这个娑婆世界所戏，是不是一心念佛等等，他有啊，还有讲阿弥陀佛，他的本身的意义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他是这样的。你想你不要轻看你这样的见解，这样的知见啊，就是跟你上边我们说的想吃的爱吃的，想这个男女之爱儿女之爱，这个无情之爱等等，是吧，他不是那样子，这同样是想，但是你现在想的是这个，不是胡思乱想，是吧，想我们要怎么样子脱开这个有情世界，怎么能放下，放不下我们挡住，对吧，这个都是有具体的方法嘛，佛都给我们示现说了这个方法嘛，是吧，正道无本来面目啊，就是因为有佛说的这个八文四千法门，有这个办法能够脱开这个有情世界，是可以让你的心不系着这个有情世界啊，正道本来面目，或者想西方极乐世界，心系西方，用功念佛，这就比较好。上师在这说了，可能遇见这一般人不好开导，就是他说的多么那啥，就是说这样都比较好，但是说到究竟处，想一情同样是不行的，为什么说不行呢？为什么说想一情同样是不行的呢？说没有情怎么有想呢？没有想怎么会有情呢？情和想它本来是分不开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想想也是啊，见了男女之情之色相的时候，你就心里不知不觉的就起了妄念了吗？起了妄念了，然后念念相续，在那琢磨琢磨，变成妄想。哎呀，那个思虑不断了嘛，是不是？他这个都是这样。我们生了爱念的时候，对那个精美的那个宝贝也是啊，金银那也是生情啊，情爱啊，那也是分别之起，也是越想，怎么这个东西越合适啊，那你这个想思是不断的，这个情和想它是分不开的，上师说啊，说楞严经讲，假如我们真正密修观想，其实能够离开我们的形体，或化作所想象的东西，就叫做本想即非。我们再念一遍这个地方，我们真正的密修观想是指第七识能够离开我们的形体，识它都没有形象啊，就是恒执啊，执着啊，就是能够离开我们的形体或化作所想象的东西，叫着存想即非。我们举例子啊，但是这个存想即非，它还不是真清净啊，就还没到能走上王的那种啊。比如说我们说存想善业，哇，想着怎么做善事，那这就是超生啊。存想贪爱之恶，那就是下堕。这个我们都看到了，你做了不能利他之事，或有害于这个众人的，是不是？你不是就会触犯了什么吗？对吧？你就下堕呀，你可能就是结局就不好嘛。这就是说存想贪爱之恶啊，你有这个贪爱，你就是心里边存想这个贪爱，除了贪除了爱，你不干别的啊，那你这个恶业它就是下罪的，对不对？那个存想它无情的时候，说存想无情的时候就是理智嘛， 我们说不是胡思乱想，那就升到佛果呀。就是我们刚才说念佛啊，怎么样啊，脱开这个有情世界，是不是？那个心系西方，那这个想的都是这些。上师说，哦，这样用功念佛比较好，对吧？那你就存想无情的时候，你就升到佛果呀，啊，不为世间所系啊，不为这个情欲所系。那如果这么说，我们就知道了啊，凡夫自重临命终时，他就是说这个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就知道凡夫自重啊，他临命终时那个时候，实际上他在那个八十还没有立体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快要绝息了，快要断气了啊，快要死了，气息决断了时候，这个时候按照经中说的是一生的善恶之相全体具现，就说哪个种子成熟了，他那些都就来那显现啊。所以你看到那些人死的时候恐惧啊，嗷嗷可能喊呐、啊，是吧？痛苦啊，害怕呀、啊，这就所以啊，他看到了那些幻象，在他那时候不知道是虚幻的，他认为真实，所以他就感到很恐怖。这就是凡夫之中临命终时所遇的境象啊，他不知道存想。无情啊，念佛，哎，他走的时候就会顺啊，就不会这样啊，对不对？哎，但是我们呢，平时哎有这个愿在，就像我们念佛的人有愿力在，哎，有信有愿，加上平时的这个用功夫念佛历练的这种功夫啊，就临命终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子啊。就是不惑得生，就是不会迷惑啊，而往生西方嘛啊。我就记得那个唐僧唐玄宗，我们是那师傅，他那个临终的时候还那不是屋里面都已经都安静了嘛，我把人都赶出去了，后来还有弟子去探视，就是说不放心啊，说师傅根据你现在的情况你觉得怎么样啊？那师傅说得生。他一生所想一生所系的都是为大众翻译佛经啊，都是做的这个功夫，对吧？他就说那个弟子哦，就明白了，哦，这样果真念佛是可以这个存想即品的，哎，可以这样的，可以存想无情的时候是可以升到佛国的啊。但是我们上师说的意思就是又解释，但还没有真情经啊。他就是心系极乐嘛，啊，不念娑婆嘛，啊，蒙福接引生息嘛，他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还不到家，就是说真正清净的连想也没了，假若还有佛可念，那还未净啊。真清净的什么都没有，是说什么呀？当下能念左念这个佛，二者同时就是相对待的那个当下去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能所脱落了，实际上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是吧？他已经到这儿了才是真清净了。我们佛说的这个无形无相之心体，就是这个才算上真清净了，才是佛的本怀呀，对不对？哎，真清净的是什么也没有，啥叫什么都没有啊？心不系一物，知道吧？如果说你系物系一物的话，就是对那个镜像起了迷惑之心了啊，那就是心无所系，那就不是真清净，那就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我们不是说不做事儿，不是那个偏无，而偏到偏空那个地方去，不是的啊，是说那一切假象都不可得，哎。哎，说那才是真正的常寂光净土，这个才是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才是这个啊。但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也不要要求太高，能生凡圣同居土也就可以了。哎，这个上师说的可能啊，肯定是坐下的这个听众 啊。所以念佛念到情断了，存想就飞。哎，念佛念到情断了，念念念念念念的佛是纯理智纯想无情啊， 这个佛是代表大智慧啊，对不对？这个念佛，佛把你那个情转空了，所以这个情断了。情断了就是什么呀？就是纯想，就非，就是纯系佛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到临命中，那就是佛会现的提前来接你啊，就是说向上飞升嘛，啊，纯想就飞嘛，就能往生西方，并非难事。关键是我们不要被妄情所系，对不对？这一段就是，比如说你要不理解什么是无情说法的时候，首先你要从这个情上把这个情想啊断掉了啊。用功时只专想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阿弥陀佛怎么光明，怎样接引我们到缘极，飞升时自然显出西方的圣境。大家可能会呀，这咋会飞升啊？你这个一念即，就是一念这个心呐、啊，就是说你不是信念光明嘛，信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吗？那个西方圣境就显出来了啊。看见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及圣众菩萨来迎，我们就飞到西方极乐世界，飞到西方去了啊！这个我就觉得也不神秘啊，你想想是不是这回事？哎、啊，我们一念不系有情，当下理智，哎、啊，自然感现这个圣境啊，就是你心里信念吗？这一切圣境都是你唯心所现呀、啊！啊，这个就是你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了大势至菩萨，看到了这个西方现前，这不正是你的自心吗？啊，这已经等于就是飞升而去啊！刚才我们说了，你千万别想着，哎呀，我怎么一个活人像那个飞机一样飞过去？那你怎么飞啊？是不是？是，纯想即飞。是念佛敬业成熟的善根显得圣境啊。我们刚才说那个，比如说那人要临命终的时候，就是说他做了恶业的时候，而且他这一生啊，也不知道念佛，也不知道做功夫什么等等，那他到临终的时候，这就是他有了那个恶心，感得了那个恶境啊。或者他在活的时候身体强壮的时候伤害了很多很多字吗？那肯定那个镜像就现在他面前啊，就是一个样子。哎，从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所以说这一切镜像都是唯心所现啊。我们现在说净土只说一个西方，但楞严经说的是十方净土，随缘往生啊。那这看你和哪个净土有缘了，跟弥勒佛有缘了，那就是弥勒那样西方净土，就是阿弥陀佛有缘啊，就是这意思啊。不单是生西方净土，由此可知，要想生净土，非把爱情忘情斩断不可啊。这个我们这下就清楚了啊。我就觉得，哎呦，我们能够信佛，这真是我们师父说的，你能够信佛而来修行，他不是一佛二三十五佛那儿种了善根呢，那怎么可能信呢？还怎么可能来行事呢？那不可能啊！啊，这个就是说这一部分人，能够信佛的，真是具有大福报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都比较容易，但是后边呢，就又开始说这些，我们好像。就是不能弃入的无情说法，继续。
好，所以有成就的修道人都是无情见的，你有情就不行。什么叫菩萨呢？这是梵文菩提萨多的简称，译成汉文是觉有情，就是先把自己所有的情见都觉破，不着一切声色沉静，明悟自性，才能帮助他人觉破迷情，扫尽妄情，同出苦海的意思。因此云岩禅师说无情得闻。有请魏老师。
我们一小段一小段来啊。这个地方确实你看这一点内容啊，但是真是比上边还难理解，特别是我们说的这段话呀，人有两个坏东西啊，情和想啊，比那个要难于那啥。就是要能离开情见才能明白上师说的啥啊。你看，所以有成就的修道人都是无情见的。我们刚才说了，为情所系，为妄念妄情所动，就是着相啊。着相了，那你就不能说是 你这什么成就啊，这上哪去成道去啊。就是情见泯灭了才能真晓得无情说法啊。就是有成就的修道人都是无情见的。这个就是说他纯理智，而且还有智慧，还有般若智慧。有成就的修道人，我就想有成就的修道人，我们至少得奔着那个八地菩萨去啊，如如不动，像大圆镜子一样的，就是物来现物，事来那个应事，就要是这样的，然后造物应事都毫无影子。这个影子就是你心中没有细着嘛，你失得透它，就是纯理智啊，就是把佛菩萨的教言能够终于醒悟了，变成你自己的智慧。这个时候你还说你有一点小的那个什么了，是吧？你这才算真正的修道人，他是无情见的，有成就的修道人啊。你有情就不行。什么叫菩萨呢？这是梵文菩提萨多，简称就是菩萨啊。译成汉文就是绝有情，绝有情就是绝破有情，绝破把这个情绝破它，它是不可得的，它是个坏东西。我们刚才看到前面上师比喻了男女之爱，还有别的是吧？胡思乱想，会最后那个治愈的那个后果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有这个先人之智，有这个智慧啊，就是绝吧。绝破啊，把这个情绝破了，就是先把自己所有的情见绝破啊，都绝破，不着一切声色沉浸，对吧？是不着呀，就是不细着呀，不任他一切声色沉浸。为什么呀？为实啊，不任假为真啊，不让他来转你的心啊。你应该这个时候更清楚啊，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更清楚做事应该应无所住，应该做的恰到好处。这个是就是自来应事，进来现境啊，就是这样啊。明悟自性，就是不做一些这个声色沉静的时候，你还求什么呢？这个就是明悟自性啊，才能帮助他人绝破迷茫。好像我就觉得我们的有的师兄弟今天还有人问我，就是哎呀，我就这样了，我怎么就是佛说的这些道理都明白了，我也不疑惑了，我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吗？是不是他自己可能又想起什么念嘛，又起不来什么念，是吧？那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你不能着急，你这样子稳了，自然就是有缘而应啊，无缘则歇嘛啊，就是这样。起码你要能够自己不被这些声色所系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他人呀！你才能帮助人家绝破迷茫。何况我们以前都说，这个根本智是最重要啊！这个度众生啊，这些事儿啊，我们做的这些不一定就是说法呀，做的所有的这些利益大众之事啊，这个就是靠，这就是缘呐！有缘就做，无缘即去嘛，是吧？在这个绝破众人之迷梦的时候，打扫自己的妄情啊，打扫妄情，同出苦海的意思，就是说也利益大众啊，也能够为众生破迷开悟啊，扫尽妄情，大家共同处理苦海。因此云岩禅师说：“无情得闻， 哎呀，你有一个情所系，你那个文性啊早都被埋没了啊，你那个文性明明是明明利利啊，明明是天天用，你就是迷而不知啊啊。所以首先要绝破有情，便能自证得无情之志啊，这个才是说真正无情得文。你真无情了，你就会得了啊，无情得文。不细说情，正是觉性现前嘛，对不对？这个很容易，就是这回事。好，这一段就这样吧。
好，洞山紧紧追问道：“和尚文鹏，洞山到现在还是蛮憨一个。”云岩答：“我若闻，汝既不闻母说法也。”和中国诗如出一辙，我假如听得见，我就不给你说法了。为什么？首先，我若闻，即其余诸圣，诸圣报化非真，亦非说法者。诸圣正法身，无说无闻的。我若闻，即与佛菩萨一样成道了，凡也不可得，圣也不可得。凡圣都不住，一切都无有了，你还能听我说法吗？注意，一切都无有，不是断灭空，而是有而不住，即说即说而不说，不说而说，不是死执不说话，更不是只有所说，一切思维皆是虚设，佛也没有，连佛之一字也是方便的假名。假如还有诸佛向上士，佛就不是佛。所以我们不要住相，真正成道是一点都没有。
我们再看啊，洞山紧紧追问，哎呀，云岩禅师说无情得闻啊，无情得闻，就说有修行的那个成就的那个道人，他都能听到无情啊说法啊。那什么是无情呢？不是说了吗？绝破有情嘛，对不对？绝破打破这个妄情之见嘛，是不是？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吗？是不是？这就是云岩禅师说的那个无情得闻啊，指你这个断尽这个情想啊，转为真正的智慧，这个就是无情得闻嘛啊，无情你才能会的，对不对？哎呀，那个这个洞山说，哎呀，又问，也和尚得闻，哎，你说无情得闻，这个南阳中国是说诸圣得闻，你又说无情得闻，哎呀，那我赶紧问问吧，我赶紧问问，那你是无情啊，你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闻了？你是不是听到了？问这个云岩禅师，说你这个和尚，那个大和尚，你是不是闻到了？说你闻佛，哎。你听到无情说法了吗？他心太迫切了，太想知道这个无情到底怎么能听到无情说法了。你听到无情说法了吗？那南阳中国师说诸圣得闻，你说无情得闻，那云岩禅师，你是现在你听到你闻到这个无情说法了没有？你快告诉我呀！我都是几次参访，我就这个地方就是正疑着呢，你告诉我啊。洞山到现在还蛮横的，因为他还在那个情见里啊，你知道吧？云岩说：“我若闻，如既不闻我说法呀。我要是闻，我要是像你说的那个听到，那你还能听到我说法吗？我不变成那个石头木头了吗？我不是变成那个了吗？我要是变那个，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能吗？”我若像无情得闻，我若像你洞山那样，在落在那个琴键上，落在那个无情的那个能够听到声音呀，没有听到声音，落在那个上头，你还能听到我说法吗？啊，这只有无情才能会意啊！你说的那个若闻，可不是我说的无情啊，是不是？哎，无情能够会意，才能够真正会得佛法。所以云岩说，我若闻，我就 成了无情了，我是无情，我就不能跟你说法了，我就不能现在你面前我张嘴跟你说法啊，是不是？你也听不见了，那有什么用啊？嗯，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云岩禅师就跟他说这个话啊，说这个云岩禅师说，我若闻如既不闻我说法呀，嗯，说这个和南阳中国时，这个这他俩说的听着是一样啊，我们听众说是一样啊。我假如听见那个石头会说话啊，我就不能给你说法了呀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无情说法是说大乘以实相无相之法，是说无形无相之法，是说这个用这个无情是斩断了有情，觉正在立立而现，就是一念不生，没有了分念啊。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说我若闻和那南阳中国师一样吗？啊，如果我要听得见，我就不能跟你说法了。那个南阳中国师说，我要是圣人，你也听不到我说法啊。我圣人，我跟你不一样啊。啊，我成圣了，成怎么个成圣法？你看后边说啊，为什么呢？首先，我若闻，我若是听得见无情说法，我就成圣人了，我就其余诸圣啊。那圣人说法说的啥呀？圣人说法，圣人那个人形说的什么法呀？说的是报化直身法啊，报化直法不是真法啊。就是说我若闻即其余诸圣，我就跟诸圣一样啊，诸圣他都是报化，不是真佛呀。真佛是什么呀？真佛是说无所无闻之法呀。再一个就是说，我要是诸圣，我就是报化，我就成了报化身了嘛，非真佛。真佛不就是那个什么无形无相嘛，啊，法身嘛。那这就是非说法者啊。我这个应该我们说法说的是无形无相之法。你要是这样，你要是报化说的这个法，那你也不是说法者啊，你就不是说法者。说诸圣的正法身是说是无说无闻的呀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但那个圣人他说的都是正法身，他实现的是正法身，他说的是无说无闻之法。说我若闻即与佛菩萨一样成道了，就是说这个意思。你说我要像你说的那样，我若闻，我说的就不是真佛法了，那你听到也不是大乘一思想那个法了啊。我要像你说的那，我若闻，我就落在有闻无闻里了，那就不是真说法者啊。这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我要像我既与佛菩萨一样成道了，凡也不可得，圣也不可得，凡圣都不住，一切都无有了。那你看，你想想，这都是谁的心境啊？这都是洞山祖师想的那一套啊！你要成圣了啊，凡也不可得了，圣也不可得了，凡圣都不住了，一切都无有，就偏空了。你还能听见我说法吗？你看，一切都无有了，你还能听见我说法吗？没了，你都看不见我了，对吧？都不可得了，他偏无了嘛。他是说若闻，那就是听到了那个无情说法，无闻就是没有听到那个无情说法，他是落在了那个闻上啊。所以按照洞山的这个思路，他的心里边的这个情见，就是这个闻对闻的这个情见著着这个地方，他理解的那个圣就是现在说凡也不可得落空，圣也不可得落空，凡圣都不住，又是啥都没有，一切都没了，偏空无有了。如果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你还能听见我说法吗？不能啊，是不是？是不能啊，不能啊。那注意，所以上师说，注意啊，注意啊，我们说的不是你洞山说的那一套，而说一切都无有，不是断灭空，也不是住在身上，对不对？住在有生上无生上，就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有而不住，即说而不说，不说而说，这是才说的是真实的佛法呀。 我们说的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断灭空，一说不可得就没了，不是那个。我们今天遇到四心谛还是那要是断烦恼，那个烦恼这个相就没了啊。我们说正现的时候，那就是有而不住，不住就是无。你为什么要住它呢？就是这个大好宝贝四现的这个淋漓尽致的这个妙用，你就把这块拿掉了，那你永远拿不掉，告诉你。你把它认识了，你怎么能拿得掉它呢？拿不掉，应该是有而不住，那这才行啊。而是有而不住，既说而不说，哎呀，就是说不成说，是不是？说而不成说，就是说不着呀，不着它啊。说了也未曾说过一个字，说的就是这个无相之法，让你心不住着。说了这么多，上次说了这么多道理，是让你干啥？心不细着，让你心空的呀。我们说的是这个呀，对不对？这个不说而说，你看那个无情说法就是这样说的，不说而说，他没张嘴巴，但是他不说而说，说的就是无相之法。不是死之不说话，更不是知有所说，就是不让你执着这个有说无说啊，有闻无闻，不让你执着这个有情无情。你哪儿都不能执着，哪儿都执着一点，那就是说明你这个地方不透彻嘛，不透嘛啊。你总而言之，别把动三组思思维认为的若闻若听声，有声无声，有情无情，你动三那个，你着相的那个认为是佛法，不是。云岩祖师、南阳宗国师还有微山祖师都是让他离相，但是他仍然着在生尘中啊。就告诉他这个呀，叫他离相啊。我们就再接着看，一切思维皆是虚设啊。就是我们这一切说的这些佛法呀，这些施的这些方便呀，就是虚的、虚幻的，就是让你会意的，知道吧？让你会意的，就说那个情吧，那个情，它是你要不理智的话，一认实的话，就是说虚设嘛。你要把它当为真实的话，那你就六道缠缚，很明显呀，是不是？向下堕落嘛，啊。如果我们是情味，就是缘嘛，硬了硬了就算了嘛，硬了就完了嘛，这个就是没有那个情想这些东西，是吧？那它就是虚实，在你心里边没有，怎么说呢？就是没有细着，没有分量，没有位置啊，它就是在你这就是虚幻的啊。那这就是这一切思维皆是虚设，佛也没有，连佛字一字也是方便的假名，不是吗？刚才我们说念佛念佛，佛还能来应而那什么呀，而现其身呢，还来接引往生西，这都是假名啊，这都是方便啊，连这个也不可得，连这个也不能心里的细抓，就是能手上网嘛啊，这个才是真清净，真正的佛法实相之法。假如还有诸佛向上寺，佛就不是佛。说这些，告诉你一切都是虚幻的，有耳则应。你说还要有向上的事儿，那你就错会了。那你说的那个佛就不是真佛，就这么说吧，对不对？还有什么向上事？向上事就是说一切不住嘛，啊，就是说就时时都是无时。我们都想的就是。有事的怎么办？有事的就透啊，什么就说还是放的不彻底嘛啊，所以我们不要住相，住相住相，不管什么样的相，我们都不能住住，是吧？这才叫虚空嘛啊！真正成道了，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的意思，不是说没有那个相，而是说不细着，不在你心里细着，这就是没有。我能生一切妙用，起念而应啊，就是说。应而无助，无助它就是无念无助啊，就是这样子呀，它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师说真正成道是一点都没有，没有东西，没有供你可捞摸的东西，你捞摸的东西你都放下 啊，上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我若闻即同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那你今天又怎能听我说法呢？再者，我若闻既着深沉有所著着，法见未除，如何为人师？所以我不闻，无闻才是真闻呀。
我们看这个又是其次，上师说了，哎呀，前面那些理都跟你说了，那个动三的过错在哪儿？着相啊。啊，云岩祖师所以说喜欢的旁敲侧击警醒啊，就是说到现在还不能心静着，现在的情况就是这啊，所以上师也警醒我们不要住相啊，说七次，我若闻即同无情，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若闻我就成了那个石头木头，对不对？我若闻即同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那你今天又怎么能听我说法呢？哎，这个地方可有意思了。哎，他说我若闻即同无情，哎，你说这个闻性有什么情啊，对不对啊？我若闻即同无情啊，就是说我这个若闻和你说那个若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是着在那个情见上，对不对？哎，这个闻性有什么情啊？啊，物有能闻所闻，这个才是我说的这个闻啊，这就是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啊，这样子我才能给你说法呀，对不对？我说的就是不说为正说啊，我说这个无情得闻，它就是不说为正说。你怎么不醒醒着啊？不是有语言，就是没有语言，非有言说，那你今天怎么能听到我说法呢？哎呀，那这个地方可绕了，可绕了，就是说那个无情以不说为正说，说那个你看那个无情正在说这个无情得闻之法啊，他没有说话。哎，这石头不会说话呀，你咋知道你刚才咋听到我说话呢？到底我是无情啊，我是有情啊？他反正是弄不清啊，这个云岩祖师这么敲打他，就是那你要是说无情不说为正说，说那个无情正在说无声之法，他没有语言，那你现在听我说话的，听我说法的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这到底属于有情啊无情啊，他搞不清啊。那你是那我们的师兄弟可以想一想呀、啊、可以想一想，不借助于这个无情，这个无情他有，我就觉得他有两层意思，说这个就是这个土木金石啊，就说这个无情啊啊，这是一层，再一个就是说闻性有什么情啊啊，你不知道这也叫无情吗？而不是这个无情正在给你说法吗？啊，要不是这样你怎么能听到我说话？我这样说法，我这样我开口说话就是无情说法。哎，还有这层意思吗啊，就是说这个前面不是说无情得闻了吗？前面不是说无情得闻了吗啊，我若闻我不就成了那个石头木头了吗？哎，对呀、啊、这是这样啊，我若是闻我就成了无情了，我看这个地方啊，我若闻我不就成了无情，我若闻我就成了那个石头木头了，我是石头木头吗？不是呀、啊、那你现在听我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面前的这个师父是有情呢是无情呢？这个洞山肯定弄不清啊。啊，我今日跟你说明白话，我说的是无情说法，无情得闻，我说的是无说之正说，我正在告诉你，你千万不要着在这个土木金石那个无情上，也不要着在我这个我这个师父回说话我是无情上，就是你所有的这个有情无情这个念都要离开它，这个相都要离开它啊，这才是真正的无情啊。啊，再者，我若闻即着以生尘，嗯，我若闻，我要说我闻到了，那我就是听到了声音，这就错了，着在声音上了，有所著着，法见未除，如何为人师？所以我不闻啊，就在这儿我就不能说我若闻，我若闻就错了。 啊，他这么说，无闻才是真闻啊。啊，这个地儿说的是，哎呀，你心中有个闻，你就不能弃入无闻。我说这个无闻就是，不在能听和所听那个声音上啊，这才是真闻。嗯，就是不能着在那个能听到声音，不能听到声音，能闻到声音，不能听到声音啊，无闻才是真闻。不能着在能闻所闻上，这个才是真正的无闻。哎，无闻才是真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我想想一会儿我们就给他总结一下，就是比较简单的总结一下，可能大家会清楚一点。这个地方确实不容易。嗯，
老师，我刚才听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一个疑惑，就是那个像洞山祖师他这个正道的这个过程啊，真的好曲折呀。就是他这个移情，他满心的移情已经移了这么长时间，就一直在移着，他一直在移着，他其实突然一下明白的时候，就是认识到佛性的那一刻，当他突然一下明白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一下子提升到佛性那一刻，他才
对呀、啊？他一直着在这个闻上啊，他一直着在这个闻、闻呐、闻声音，有声音没声音呐、
就着在这个沉浸上了。
哎呀，他一直着在这个静上了、
就没有离开这个相，所以他一直就着在上面。
对，他一直着在上面。所以他才有那个过错呀，他说的那个一切都无有了、他说的凡圣不可得了、凡圣都不住了，不是佛说的那个。所以上师说注意啊注意啊，一切都无有，不是断灭空，不是你理解的那个、不是你动身是理解的那个啊，就这儿这个就很难了，很多人都在这儿错会着呢啊，都断灭了。
哎呀，禅宗的祖师他们这个悟道这么艰难，咱们修心中心法其实千座之内二三百座就可以体验到啊，
但是不一定透彻，不一定透彻、这个、
就没有人家这个脚跟这么稳是吧？
不一样啊、不一样啊、那是为什么是曹洞宗的祖师吧，最后是好像是
是
他都挑起一只来、他为什么他就在这里边，你看他摸爬滚打的时间太长了，在这里边
是啊，
把所有的那个路，就是你那个思维出来的那个路都给你堵住、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给你们说得很清了，我就觉得洞山祖师他的过错要按照他的思路，若闻是什么样，他证到的佛是什么样啊，他说的成道是什么样，他说的一切都无有了什么样，什么是凡圣不可得。哎，他洞山他心里想的那个他是有区别的，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一开始都是这么过来的，包括现在还还那个
啥的呢，现在还不像，就是因为这样、
是啊、
以为凡也不可得、就是凡也不利就空了、啊，圣也不得就空了，就什么都没，就断灭了。是我们说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就这样啊。
好的，老师晚安。
再见啊。
好，再见。师兄们晚安。老师好，就是今天杨仲春师兄问的那个问题，还想跟你聊聊。就是说生病啊这些跟正道有没有直接关系，视线的这种相，我后来听到您和师父在讲，就是说这是一种视相嘛，是吧？它跟正道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已经是定业嘛。
那它已经在现行了，你怎么了？要怎么样啊？它这个就是你心里有爱无爱，就是爱着爱事儿的爱啊，你心里有爱无爱、你自己不知道吗？有病痛啊痛啊痛死了，那也不挡着他无爱。怎么了、这事儿我就觉得都没有什么。就
是
说
什么就是
靠诸佛力王才是解脱，或者是一丝影像没有才是解脱。 这是标准吗？
嗯，也不是，我是想说其实真正的就是可能杨师兄他是不是想说像那个真正的彻证，那肯定就是我想受报就受，我想示现我就受，示现一个受报相，我不想示现那就可以不示现。杨师兄是不是想说到这一块啊？杨师兄正好在
啊，对，他今天举的那几个例子，我说你不识他心，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呢？嗯，
对，
在你这儿他成了那个心结，在人家那不一定啊。
嗯，
你要从相上衡量，那你说解脱是相解脱啦？
那肯定不是。就是
那为什么上师说顺逆无拘啊？为什么呀？
是心解脱吗？就是
你要住在那相死，那就是在纠结死、痛苦死。
杨宗春师兄说，修炼人到不了那境界，是到不了什么境界？就是那个禅宗二祖那个境界、是吗？没有到那境界、
就是修行人，他说是修行人。
嗯，
你这么有修，你肯定还不到那个境界。嗯，
对对对对，因为
不要紧啊，二祖神光大师能到、你也不甘示弱，你也可以到呀。这个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子嘛，对吧？别人不行、你可以呀、你可以是，不管是视线呀、或者是你欲死无碍呀、你可以。你忘了有一个祖师，他那个是嘴歪眼斜的，这上师讲过、他身边的四德也是像这个谁样，就说他这四线病相，后来他就说他师父、他说你看你看看师父他心里难受啊，他说师父你看你这样、他逝者嘛，他当然心疼啊，他在那儿喊呐、几乎就是说师父你看看你平常少骂点人，你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作力了。那他师父说他师父说他啥呀？他师父说你也这样看我，你也这样看我。
然后一拍就过来了。
但是这种功夫，这就是说这种心理功夫也是从彻悟真心呀、就是有习气嘛、也是这样历练过来的、也是历练过来的。
老师您说他这个骂人也是习气吗？
那该骂人，那该骂，那祖师怎么会乱骂呢？我都不相信。骂的正好，你好是骂掉他的妄想。就像那个师兄，比如说正走着了，突然出了车祸，他自己都就能知道啊，不说那个气定神闲，但是他也是大意往常，跟往常是就是跟他没学佛没有那个正道心空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咋会一样呢？咋会一样呢？心不挂了，不挂了呀，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
这
是一个病，我说的这是突发事件，那也可能会。
对，
你自己都有体验啊，你都有体验。跟平常是就是你没学佛前那么着相的那个劲头，它是不一样的。你的行空的程度，你自己是能体验到的。
对。
我就是说，这些相都不重要，一即根本，一即根本才重要。这些相不是多么重要。
根本上的那一点要站得稳。在这个基础上，
没东西啊，对啊，这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自己又捞一点，捞一个什么坐脱女王， 啊，捞一个视线定上，捞一个什么嘴歪眼斜，捞一个什么，触目惊心等等，你所起的这些念都是你捞的嘛，捞磨的嘛，都是过不去的东西。
嗯，